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分享神的话啊。我们请大家就是打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屏幕啊，翻到诗篇的第139篇，我们读前面的先读前面的12节1到12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哈。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去躲避你的脸，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是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在，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是创造我们，你是拯救我们，你也是引导我们。所以继续的今天就这样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我们今天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读你的话语，求你来读我们的心，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心扉，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当中哈，你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神好像到处都在，事实上他也是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就好像就是冰山的一角一样。我们等一下从这个整个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呢，他的全貌，他不光是无所不知，他也不光是无所不能，而且他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本性，他创造我们，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但是我们出问题之后呢，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拯救我们之后呢，也要继续的完善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呢，要做那神奇的引导和带领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他真的是他的杰作当中。我们今天呢，从这一看完，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是他一个很值得骄傲的，是他很值得荣耀的一个作品。你和我都是他手中的一个杰作。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这些，但我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什么呢？哈，我们上一个礼拜呢，是看到神祝福我们，用神的方法来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很快会看到呢，神祝福我们，因为他是祝福的源头。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神用他的方法让我们领受他的祝福，就是那些尽心、尽性、尽力、尽智、尽力爱主的那些人。神会祝福他。诗篇里面说，那遵行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吃他劳碌所得的，凡事要顺利，他们要享福。那我们也看到神的方法很奇妙，他让我们从心里面去敬畏他，他让我们从头脑里面去承认他的道路更高，他让我们从力量上面是我们劳碌所得的顺利和享福。但是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之前有一个紧挨着的诗篇，他写若不是耶和华怎样怎样的话，你所做的都是枉然，甚至他说到你的劳碌吃劳碌所得的饭都是枉然。那一个紧挨着两个诗篇，为什么一篇说你吃劳碌所得来的饭是枉然，另外一篇说你吃劳碌所得来的算你要享福，你要凡事都顺利呢？这中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同样是有人在劳碌， 但是有的人呢，没有从心里面真耶和华去劳碌，劳碌来劳碌去，哦，可能都是为了自己的劳碌，也是很尽力啊，尽力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且他按照自己的智慧来，但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有些人呢，也很劳碌，也很尽力啊，但是他边尽力呢，边喜乐，边尽力呢，边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智慧来劳碌。他这样的劳碌呢，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劳碌，神就这样的祝福他。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尽力劳碌的弟兄姐妹，有很多都是默默无闻的，你可能从来不知道。但是呢，当你走到这个窗明几净的地方，你就知道背后一定有人在打扫，尽管你不知道是谁，但是神就透过他在祝福你。当你看到有好吃有好喝的，有饭食都已经准备好，你知道一定有人已经弄好。当你过马路很安全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在帮助你。当你看到你的小孩子非常的喜乐，到处在教室里面做了很多的手工，学了很多的知识，回家非常的高兴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默默无闻的在帮你看顾孩子。他们在尽力当中，他们在劳碌当中，他们是尽心敬畏耶和华，他们也是尽他们意尽智按照耶和华的方法来劳碌。所以这样的人呢，神给他们很大的祝福，神不光是透过他祝福给我们。所以下次你再看到这些情况，如果你知道是谁的话，你拍拍肩膀，那说谢谢你祝福，神也祝福你，你给他这样的祝福是奉着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神的祝福从西安临到他身上，也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平安也归于我们这些从心里面相信而成为以色列人。所以呢，从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方法，神的道，在那个当中呢，我们就蒙福了。就好像一个人呢，哈，你做什么事情呢，他有很大的数据要给你，但是呢，你要按他的方法来，也不能照你的方法来。就好像太阳光一样，圣经里面讲了哈，这个没有一物不得到它的热气的啊，神的话语就好像太阳光一样，没有一物不得它的热气。但是你说得热气哈，有人晾衣服的时候需要把衣服晾干哈，在美国这样晾衣服的人不是美国人不是很多哈，但我们中国人常常有晾衣服的，我们以前也是常常都晾衣服的哈，晾衣服到哪里去晾？要晒干衣服到哪里去晒？到外面嘛，对不对？到太阳大的地方嘛，没有树荫的地方嘛，没有房子阴影的地方嘛，你到那边去晒，对不对？太阳光总在那里，太阳的热总在那里。但是你要忍受它，你要按这个规律去忍受。如果有阴影，你换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就换一个太阳大的地方嘛。有没有人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面晒太阳的？有没有人把自己的衣服湿湿的衣服挂在卫生间里面，想让它挂干的，想让它晒干的？当然你可以晾干的哈。但是我们不能照自己的方法来领受神的祝福，神的福气已经在那个地方，他要赐福给我们，他要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领受。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就是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当我们尽心摆上，尽力去承认他的智慧，尽力在他的真理当中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拿到福气了。如果说那个是神的方法，神祝福的方法，透过人的经验，透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如此才可以蒙福，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到这个祝福的源头。如果说我们那边就好像是插一个电源，插一个插座，无论是吸尘器还是你的收音机还是你的什么，你插到那个座那个上面，你的东西开始工作，那是一个方法。今天呢，我们就要带你到发电站去看一看啊，那个电的源头在哪里。如果说我们上一次看到的是一个祝福的方法，你打开水龙头就是水可以喝，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水的源头，是有人把水塔给你准备好了，一个源头在这里。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祝福蒙福的方法，我们人要蒙福的方法就是尽心尽意尽力 爱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祝福的源头，祝福的源头为什么他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祝福，是因为他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是爱你的神，他也是引导你的神。我们首先看神是一个奇妙的创造主。在这个创造主之前呢，诗篇里面讲到啊，我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受造奇妙可畏。在讲到这个之前呢，他就讲了很多那些的事情啊，我好像去哪里你也在那里，我去另外一地方你也在，我怎么都躲不开你。所以讲到他的无所不知哈，在这个创造之前呢，他好像带了我们在这个宇宙，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空当中穿梭，让我们看到四处都留下他的踪影，留下他创造结构的影子。我这个图片呢哈，我知道大家这个是大卫哈，大卫拿着这个鸡血呢，拿着石头去甩的，甩的甚至把这个巨人的眼睛，就是打到他的这个没有盔甲防守的地方，就把他给打死哈，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肯定有很多的训练才给打得那么准的哈，我小时候都没有玩过鸡血呢，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但是我小时候呢玩过这个弹弓啊。用那个树枝咔咔砍下来，然后呢有一个支架的地方，然后拿那个很硬的橡皮往那上面，但是因为我太小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去玩，所以常常就打不出去。但是呢我村子里面有一个人他会，他每次做的东西做的最结实，做的这个他的手法也很准，所以常常打。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这哪里可以打得到，哪里够得着，或者哪里不能打，什么地方可以用，什么时候它会断，拿多长它会断，然后他一一的跟我解答。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我做的。我当然知道是我做的，那他做的，所以他就知道他是创造的人，所以他知道哈。啊，这个人呢哈，我不知道你看过动画片没有哈？动画片呢，我是看动画片看的比较少的哈。我夫人江红呢就看的比较多啊，所以呢，我有什么不懂的就向她请教。就算你看的很少的话，你大概也像我一样，这篇大概看过哈。这篇是这个人猿泰山对吧？人猿泰山，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我看的一个片子啊。我记得当中有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奇怪。其他的很多场面都忘记，但那个场面我一直记得，很奇怪的一个场面。他就在那个森林里面到处爬呀，到处跑。哎，一下子看到他妈妈了，然后他说吓我妈妈一下，他就到后面蹑手蹑脚的跑过去，对不对？好像蒙住他妈妈眼睛一样。哎，他妈妈做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他妈妈叫他名字。他吓一跳，哇，妈妈怎么知道我在这？哎，怎么知道是我呀？妈妈很轻描淡写的讲一句话：“我是你妈，我是你妈妈。”所以他知道这样的情况哈。我们家这个小孩呢，小平平很可爱哈，但是这个小平平呢，可爱了，他也很聪明的，他聪明到一个地步呢，就常常这个常常跑反叛，他就不想跟这个不太聪明的父母在一起。而且呢，他就跑哈，有时候就跑。你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跑吗？有很多情况他会跑的哈，有的很高兴的时候他会到处乱跑，对不对？玩得很高兴的时候到处会乱跑。你追他的时候他会跑，对不对？还有一种情况他会跑的，什么？做错事情的时候会跑，或者想要干坏事的时候跑的。我们家的小孩就常常这样哈，他就这样，有一次跟我们讲：“爸爸，不要盯着我。”爸爸，不要看我，很可爱啊哈！但是你做爸爸的，一下子就知道，好，我不看你，但是呢，我早就知道你要去干坏事了。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就喜欢那个衣服啊，一件一件的穿。有时候你跟他穿这件，他不满意；另外一件又不满意，你知道吗？爸爸，不要跟着我，所以下一步你就知道他就挑衣服去了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他的呢？因为你是他的父母，那个怎么知道他？因为他是他的妈妈。那个人对那个弹弓的那个情况为什么那么了解？因为他所造的。所以 跟你有一定的关系，你才知道他。所以那个对象呢，就觉得你好像无所不知一样。其实你不是哈，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小平民可能认为爸爸无所不知哈，但其实我不是。那个泰山呢，也认为他妈妈的可能是无所不知，但是他也不是。不过呢，这个人还是比人聪明一点的哈，所以他马上就问了一句话。他妈妈呢，一下子说漏嘴了。你知道他妈妈后来说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你刚才去哪儿了？”对，我知道是你，不要吓唬我。但是一下子说漏嘴了，问了一句：“你去哪儿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哈，对这个人就讲了一句话：“诶，你不是啥都知道吗？你干嘛问我去哪儿了？”所以啊，人是有局限的。人虽然啊，很多时候你比他高一点，你比他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你在某一些方面呢，你好像知道比他多一点。哦，我那个大哥哥呢，他做的弹弓好像比我好一点，但是我后来我也能做，我也没有再那么敬仰他。但是神跟我们不同哈，神远远的高过这个所谓的人员的妈妈，神远远的高过这个创造弹弓的人，因为这个创造弹弓的人是用他所被造的那个创造性去创造东西出来。既然这个创造性是神给他的，既然这个创造性不是自主的，是被造的，那他一定有他的局限。既然我们做父母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上在照顾我们的孩子，既然我们做父母的也是神所造的，那我们知道孩子的内容也是有局限的。所以呢，我一点都不惊奇，如果以后我们这个小平民长大的时候呢，他也是做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了，他在跑的时候我可能追不到他了。就像现在哥哥姐姐一样 Alex 和 Esther， 我告诉你啊，很让我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时候撒谎，他不像小平民那样讲的呢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但他长大了我控制不了他，我不知道他在撒谎。可是我告诉你，神远远的高过父母，远远的高过这个所谓的创造者，所谓的艺术家，所谓的这些你做一些事情创造出来的。神他是创造我们，我们若是升到天上，我们若是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地之居住，就是在那里他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躺卧，我行路的时候，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神远远的高过这一切，神创造。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经文呢，有一个作者呢就写了一本书，正是知道这个他有这些奇妙的创造呢，这个人就写了一本书。好，这本书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让我再讲讲，就是神的这个创造。神的创造呢，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无所不知，我们引到这个神的创造。但是呢，神不光是创造的人了哈，在前面的五天，前面的六天创造了很多东西。圣经里面记载，第一天起初神创造天地，而第一天的时候呢，他有这个光。第二天呢，这个气呢把水就分开了。第三天呢，植物就从地上长出来。第四天呢，就有光体出来了。第五天呢，就有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就出来了。第六天呢，各样的动物就创造出来了。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就好像一个艺术家呢，他写很多的作品，他写很多的音乐，但是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呢，一个艺术家他有他的成名作，有他的杰作，也许呢有很多人被记得的是他的处女作，但不管怎么说，他有一个他的代表作，比如说蒙娜丽莎这样的一幅画，比如说贝多芬的交响曲第五曲，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战争与这个战争与和平，就这样的一些书哈，他们不只是有这些作品，不只是有那一部作品而已，但是那个作品呢是他的代表，是他的成名作，是他的杰作。神呢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但到最后呢，他造了他的杰作，就是人啊。神造了很多其他东西哈，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过山车哈，我知道台湾人不叫过山车，我们这个翻译成过山车，很多人可能叫云霄车还是叫什么？云霄车对不对？啊，我们叫过山车，我相信很多人都坐过过山车，对不对？啊， 但坐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现象会发生的哈。我是很害怕的，我是很害怕做这个东西的，我就做了有限的几次而已。以后如果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不要再去做了。为什么我不肯去做呢？因为这个感觉就是很不舒服，有时候很不舒服。当我到那个这个顶点的时候啊，或者到这里要上坡或者下坡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个感觉很不舒服，有时候呢就觉得血管都要爆炸，有时候呢觉得这个心都要掉到。心都飞到嗓子眼来，为什么会这样？那人造的这个东西哈，他们设计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个弯道的半径呢，这个圆圈多大，或者这个有多高，都要设计好。所以东西就要设计好，而且呢，要知道你要承重多少，你可以做出来。但神做的工作比这更大的，你知道吗？你之所以有这个血管爆炸，之所以有这个失重、心要跳出来的感觉，是因为你的。物理术语叫重力加速度，是因为你的重力加速度呢，不是平时的那个 9.8 米平方秒，是因为要么太大，要么太小，你的那个重力加速度呢，太大太小的时候，就让你产生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你好像要爆炸，或者这个痛，或者要什么。但是神呢，造得非常的奇妙，让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没那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正好上车就是 9.8 米平方秒，正好上车就适合我们血管的承受力，正好上车就适合我们肌肉和骨骼的承受力。因为它把这个地球呢，就正好造成它的半径是6400公里，造成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就是这个6×10^24公斤那么重，那么多质量。当你算出来的时候呢，当牛顿首先算出来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万有引力的常数，他就正好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但是在牛顿算出来之前，神早就摆在那个地方，神早就比这个设计这个的工程师不知道设计多少精密的时候已经摆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个地球的时候，你就不会一天到晚血管要爆裂，你就不会一天到晚好像心都要跳起来一样，你会很舒服的走路，因为神创造是很奇妙。神不光创造这些东西，神创造日月星辰，这是非常美妙的。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但是他也创造了人。这个人呢，成为他所创造当中的杰作，比这些地球、比日月星辰、比花草树木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精密。那这是亚当和夏娃的图片哈。当然这是大家想象出来，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长这个样子啊。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神说了一句话，神说正好。前面他创造光啊、鱼啊、这些天地啊、海啊这些的时候，他都说好，这很好。现在他说正好，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个作品更为满足，更加是可以堪称为他的杰作。然后他吹了一口气呢，在亚当的鼻子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后来呢，就给亚当做一个手术，让他麻醉一下，睡个觉，然后把骨头抽出来一根，跟他造了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一出来，手术这个亚当手术醒了之后呢，看到哇，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哈，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智慧弟兄在讲到这个时候说，这个大老粗开始突然眼睛亮了，开始做起诗来，然后就写了一首很美妙的诗，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很美啊。但是人堕落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美了哈，有人就称它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一点都不美了哈。就是因为这个神的创造被这个在。这个在进入世界人堕落了之后呢，所以神就开始有他的第二个工作，他不光是创造我们这个杰作，而且要修复这个杰作，他要很奇异的恩典施加给我们，要拯救我们。这是因为认识到这一些呢，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他说神的杰作，神的杰作是中文的翻译哈，这个英文的原名呢，其实就是说受造奇妙可畏，就是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这是他英文的书名哈。 翻译的这个人也翻译得很聪明，翻译成神的杰作，他没有直接翻译成这个我受到奇妙可畏，但当然都是很好的翻译哈。他写这个书，这个书的作者呢是一个医生啊，一个麻风病医院的专家，是一个手部这个外科的专家，所以他对皮肤、对手啊、对这种麻风病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精深。而且呢他也曾经就是有很多的荣耀，有很多的成就，他写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神的杰作在人的身体当中彰显，在人的这个体格，在人的这个个体当中彰显。那我们知道，我们不看这本书，我们也知道人体是非常的奇妙的。我不知道你曾经思考过没有，你的大拇指为什么运动那么灵活，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灵活啊？我想想我的鼻子，一想到鼻子我就觉得要赞美神。你想想那个鼻子很奇妙的哈，就不管外面的空气多少，是多冷还是多热啊，你这个鼻子一呼吸进去，哎，马上你的体内的这个空气就成为你所适合的那种温度，你不会太热了让你的肺好像要爆炸一样，也不会太冷了让你的肺好像结冰一样，但事实上外面的空气有可能有那么热，有可能有那么冷。你想想这个鼻子为什么这么快就给你空调好了，那么快就暖气加起来了，一秒钟不到的时间你就进去了。那幸好这个 SCENG 啊，面临的不是大家的空调都像鼻子那么高效。如果大家家里面的空调或者是暖气都像鼻子那么高效的话，我想这电力公司早就破产了，对吧？没人需要你。为什么？你造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可能像鼻子那么精密。鼻子就是这个最高效、最简单材料，但是最高效的空调和暖气。那鼻子它很多功用的，像我们做这个年轻父母的，你就知道，你小孩子大便没有，在做什么？有的人说枕头，看一下，其实也不用看了，很多时候我就把它抱起来闻一闻，其实就是这样的。你想想今天，说不定你还要看看，哇，谁家今天用了什么香水啊？下次我也要买，那就是你鼻子告诉你的。鼻子很就是非常的精妙哈。那既然提到这本书呢，我们就提一下这个书里面的一个例子哈。书里面的有一个例子呢，他就讲到这个神的创造是非常的奇妙有的读者呢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希望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去读一下这本书，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发出这样的感慨啊。你自己的名字你可以写在那地方，你可以发现神创造真是非常的精密。那么呢，我就在这本书里面读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是一个就是因为他是麻风病的专家嘛，所以呢他就有他现在的感受。麻风病大家知道是一个很特殊的病哈，麻风病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皮肤的知觉失去，所以无论是痛还是冷还是热还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就算有人拿刀切你的手，或者是你的手放在火里面，你不会有知觉。这个麻风病就可怕的这个地方，可怕的这个地方。这个人呢，他去这个印度去宣教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帮助那些麻风病人呢哈，在帮助这些人。帮助的时候呢，他就想我要给他们想出很多方法来给他们治病啊，要想甚至给他们设计这些鞋啊工具啊这些，因为他的脚都没有知觉嘛，你怎么弄鞋子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要研究人的皮肤，研究人的那种皮肤的组织，所以他研究的非常的精细。他研究越研究呢，他就越觉得神的那种结构的精美和深邃。于是呢，甚至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经历到一些很独特的一些现象。于是他非常非常的累，非常累的时候呢，他回到家里面，就是那个肌肉有点麻了，就是麻木了。麻木了之后呢，他就有点担心，因为那个跟麻风病人有点像，就麻木了之后就掐也不疼了嘛，是吗？所以他就很害怕。他说：“我一直以来告诉我的同工，一直以来告诉全世界，麻风病是不会传染的。但是今天难道我传染了吗？如果我真的传染的话，我怎么向大家交代？”因为就他的医学知识来讲的话，麻风病是不会传染的。好，然后他就掐自己，他就拿针扎自己，就希望自己不疼。但是那天让他很失望，就是没有疼。 但是后来太累了，那个累的感觉胜过了这个害怕的感觉，所以他也睡着睡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继续延续他那个害怕。今天会怎样呢？我带他扎一扎试试看。他就扎一扎，哇，就尖叫一声，好疼啊！你在那里尖叫哈、啊，这种疼啊，是很喜乐的疼。所以下一次啊，如果你的老师管教你，如果你的父母管教你，如果你的老板给你开小学，如果你在家里面你的小孩子给你难看，给你很多的痛苦，说不定啊，人家给你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有很多的时候那个痛苦并不一定那么坏，至少当时那个痛苦给他带来的喜乐，当时这个痛苦让他知道，哦，我没有得马蜂病，我的皮肤还好。所以后来他就继续研究，继续研究的时候呢，他研究的同时啊，那个杜邦公司也曾经在研究一个东西。杜邦公司曾经花了成百上千万的资产去研究一个东西，他们觉得这个皮的东西哈、啊，就很那个，很舒服，皮鞋啊、皮衣啊这些很舒服，这是动物的死皮做的嘛。所以杜邦公司就突发奇想，他说：“我如果用人皮去做会怎么样？哇，那不是更好？不是更这个效果更好？”所以他们就花了巨资金研究这东西，后来他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有办法研究它，因为人皮。太精密了，人体太宝贵了，所以呢，我们这位医生呢，这个保罗医生哈，他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呢，他是为了，你知道，杜邦研究那个无非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啊，他研究这个呢，是为了给麻风病人带来鞋子可以穿，所以他就研究了很多这些东西哈。后来呢，当然他也没有做成功。后来呢，他就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一些的事情。他说：“当我的手啊，他就研究这个手的皮肤啊，就多么的奇妙。他说我的手啊，握着一个锤子的时候，他说每一团的那个脂肪细胞都会因为承受压力而改变形状，它会向后伸缩，也不会挤到一边，因为有坚固的骨胶那个纤维包围着，而且还不停的转动，为了主要适应那个。”锤子和手的形状和这个压力呢正好相符的时候，所以呢，工程师也为了研究这些东西，弄一些机器手啊去抓东西，但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像人手那样的紧密啊。他的人的手呢，它可以完美的保持这个弹性和粘性之间的平衡。如果那个皮肤组织再硬一点的话，哦，他说我就会可能会掐破一个握在手上的水晶玻璃杯。如果再软一点的话，啊，东西就抓不紧了，就没有那样的摩擦，没有那样的粘性，所以他就正正好。他说，当我手握着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形成了我的脂肪上那个骨胶质呢，就会重新分配，就形成了一个与所握住物体形状相配的形状。这种反应呢，就会扩散到整个接触的范围，然后又避免了一些压力集中在某一点，也不会伤害那些东西。当你下次再握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仔细体会一下。你想想人类最高级的工程师，没办法设计出这个来。你最高级的空调也没办法设计像你的鼻子那样。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没办法像你的眼睛那样。神创造我们是他的一个结构。是他从创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结构。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构有时候自己糟蹋自己，自己破坏自己的身体，自己不遵守这个创造主所给的说明书。就好像我们拿了一辆车回来，不照着说明书去换机油，不照着说明书去维修一样的，一过一段时间就坏了。那亚当和夏娃就是没有照着说明书，没有照着创造主的杰作的这样一个精神来过他的生活，所以这个罪人就进入世界。所以神就花了重大的代价把我们又拯救回来。所以神不光是奇妙的创造，他对我们也有一个奇异的恩典，一个奇异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哈。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到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举止，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写在你的册上了。我尚未度一日，我都已经被神写在他的生命册上了。这个生命册就是他家庭的，像户口本一样的，如果你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他的户口本了。我们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如果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不在神的家庭里面，就不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已经离家出走很久，自从亚当和夏娃开始，全人类几千年以来已经离家出走很远了。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奇异的恩典临到你和我，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被收回，被收养成这个家庭里面。罗马书里面曾经讲，他说我们是被神拯救的，被神收养的，被神收养的，我们被他重新收养到这个家庭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过程，就好像一首诗里面讲的，它是奇异恩典。那个诗的作者呢叫做约翰牛顿啊，这是另外一个牛顿哈，不是 Isaac 牛顿，是这个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呢，这个人很坏的哈，从小就很坏的，那你所能想到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你没想到的他也干过，他曾经贩卖过人口的啊，估计这个人没想到啊。这样的一个人呢，神拯救他，把他重新纳回神的家庭当中。他做了一首诗，他说奇异恩典，那拯救一个正业的人像我这样。那我也有很深切的感受，像我这样的人，神居然也来施恩拯救我。那你大概不知道我多坏哈啊，连我最亲密的人大概估计也不知道我多坏，只有我爸爸妈妈知道。我从小是长在一个农村里面，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只有那些很多坏的东西我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呢，我就从小就看到家家户户，我们那个村子里面哈，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大哥哥是我们村子里面几十户的人家当中第一个上高中的，我是第二个啊，他是第一个，所以我就跟着他学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你想想那么多年以来没有人读过书，然后大家一天到晚就是争争吵吵，然后家里面兄弟姐妹之间的分家啦吵啦，然后村子里面又谁跟谁啊，又还有好那些淫乱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们从小就看到这些，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打麻将啊，赌博啊，抽烟啊，喝酒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从小就会这些东西啊，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抽烟了啊，我不光抽烟了，我还卖烟了啊，有人卖烟了，我还用很那个还自己很聪明的头脑去推销啊。有人藏的那些烟都是非常的便宜嘛，什么常德烟啊，什么游泳的烟啊，不知道有人听过没有，因为都没有过滤水的这些东西，3.2毛一包啊，另外一个是3.6毛一包啊。我常常就跟他讲，就不要找零了嘛，你多买一包了，1块钱就是买3包，2包3.2的1包3.6的。嗯，然后他们本来只想买一包的，结果就买了3包回去。我说拿了那些硬币给你，你也分弄丢嘛，还不如就买3包算了。所以呢，我从小就卖烟的也跟他抽了，啊，谁教的？没有人教的，我就自己学会了，很坏的。而且那些赌博的那些东西，从来没人教我的，而且父母还很道貌岸然的跟我讲，这是小孩去学习，就是他们就在那里打麻将，还打那个纸牌，一个纸牌很复杂的哈，我从小都还没有认得几个正式的字，我把那个纸牌上面的字全部认识，然后就去跟他们赌博，就打就弄这些事情。哎呀，长大一点就更坏了，这个就没有办法讲了，这么坏。再到后来又受了这个更坏的世界的这个洗脑，就觉得这个婚姻都是那种，所以我就非常的轻视婚姻，然后就沉溺在那种像那种黄色的照片啊，那些淫乱的那些录像的那些照片当中，非常坏的。可是神却能够把我从这些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就真的觉得他很坏，觉得当时就是深深的伤了神的心，非常坏的一些事情。所以 神让我看到在神那里有更大的奇妙。在那场圣里面，你抽的那个烟呢，你喝的那个酒啊，你看的那些照片，暂时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嘛，但是神给你带来更奇妙的满足，更大的智慧，更神奇，更奇异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笨啊，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这就好像前不久在香港有一个调查，他们就调查这个年轻人对这个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的看法，就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外还是什么，还是就是说只要是到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以外的东西，所谓的东西，他们就做一个调查，他就说哎，你觉得怎样，比如说什么时候更加快乐啊，有的人怎样就做 一个香港的调查的组，他就做这样一个调查，做调查呢就得出一个结论了，有的人觉得无所谓，就是很多那种你觉得我当时快乐就好，但是神是很严厉的，神在圣经里面讲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所以这个调查呢，他最后他就问一句话，他说嘿，如果给你两杯水，你会喝哪一个？他说这一杯水然后马桶的水，你喝哪一个？啊，这个马桶我故意找一个很高级的马桶啊，让你看来好像很干净一样，但是再干净的马桶的水我估计你也不会喝，除非呢渴的真的是要死的时候。所以那个调查的话，同样做调查的人就说了一就问，就问他你要喝哪一个水，人家就毛病了，怎么问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我是认真的认真问你的，那当然大家觉得他认真的就知道回答了，那当然我要喝杯子里面的水，不会喝马桶的水。我告诉你，那种最终之乐就跟这个马桶的水一样，神所赐给你的是干净的，是能够满足你心灵的，是能够让你持续的，是能够达到你人生目标的，是真正符合他杰作的这样的创造的一种水，是生命的活水。神不光是创造我们如此的奇妙，神也不光是在我们罪恶的时候这么奇异的恩典施加给我们，而且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我们当时所在罪恶当中所沉溺的时候，我们必要受到审判的，但是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承受这样的审判，这个替罪羊代替了我，使我不在罪恶当中继续活，而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活在他的面前，就好像繁体字的义那样写一样，上面是个羊字头，下面是个我，神的羔羊代替我，成就了他这个奇妙奇异的恩典。神施恩给我们，他还在继续啊，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在继续带领啊，他有一个很神奇的引导，他要继续的引导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神天父创造神子成全我们的救恩的话，那么这位圣灵就常常与我们同在，他每一天在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我们以前所不能过的生活，过一个以前我们所没有能力甚至是想象不到的生活。当然天父在创造的时候，神的灵也运行在当中，神的儿子也在旁边，圣经里面讲当神在立天地的根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当然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在一起工作，但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创造救赎和带领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三位位格有一个侧重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三点，神不光是创造我们一个结构的完成，神也不光是有一个奇异的恩典拯救我们，神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来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还有几节的经文，但是我们不要全部读了哈，我们只读最后两节好吗？神啊，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神奇的引导，他引导我们，他增强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他带领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他增强我们的力量去爱别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原谅别人，没有能力去原谅别人，他却说我已经先原谅你，你也要原谅别人。当我小时候，我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我就很仇恨我的父亲，从小我就很仇恨我的父亲，我总觉得父亲对我，第一对我不太好，或者说就是不太关心我啊。第二呢，在家庭里面好像对我母亲也很粗暴啊，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更加没有机会给我买 iPad 或者之类的东西，不过这个不成为我仇恨他的理由哈。这样的情节一直一直存在，甚至到一个程度，甚至影响到我对天父的看法。我心里想到，如果这位神像我的父亲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神。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地上的父亲，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呢来开导我，来支就给我进行一些辅导，其中包括就是今年我们财团联社的长员，保罗弟兄，当时他在 CIU 读书。我在 USC 读书，我那个时候呢信主了，他也带领我成长。他就说，昆明，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对，你一定要去学习原谅你父亲，要不然会影响到你跟天父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这句话他讲得很好，但是我就没办法做到，很多年是没办法做到。但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他让我在那些事情上面都成为得胜有余，他一步步引导我，他训练我，他鉴察我。你知道这个鉴察这个词跟前面第一节是遥相呼应的哈，最后两节跟前面两节是遥相呼应的。鉴察我，知道我，怎么鉴察？鉴察就是搜索了，翻箱倒柜把你翻一遍了，叫鉴察，这样的鉴察。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曾经翻箱倒柜没有哈，我也是曾经翻箱倒柜的。你要找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到处找。为什么你会翻箱倒柜啊？因为箱子里面、柜子里面东西太乱了，所以你要重新再整理一下嘛，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把一些有用的东西拿出来，没有用的东西扔垃圾。为什么神要鉴察我？为什么神要鉴察你？因为我太乱了嘛，所以神来鉴察我，来鉴察我，把我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一个一个拿走，一个一个拿走。再到后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受这个仇恨的捆绑了。我突然发现有一天，哎，我可以原谅我父亲，我可以跟我父亲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我可以原谅他。有时甚至我妈妈都有一点吃醋，说是你好像现在对你爸比对我还更好。啊，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神奇。在我多年以来的这样的仇恨当中，不能原谅当中，神却一步步的引导我，怎么释放。有一次我父亲在这边的时候，他照样像以前这样去抽烟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不是很喜欢他，然后呢就想办法要为他好嘛，不喜欢他这一点呢，但是呢很想让他过健康过这个生活嘛。其实我一个远房伯伯就是因为抽烟抽死了，就是肺里面弄死了，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家的孩子呢也跟着我们一起把他烟藏起来，他就藏起来。后来呢我父亲在这里哈，不顾生命危险了，骑了个自行车去加油站买香烟。哇，到后来的时候我说这个怎么办呢，我儿子在车上，我们回家路上得知了这个信息，我们车上的时候儿子就特别紧张，说爸爸我们还是回去给爷爷把烟倒出来给他吧，虽然抽烟不太好，但是这个危险更可怕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爱他，因为爱他，虽然两个都不太好，但是呢两个坏的当中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人吧。我们爱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他改变了开始的吗？神爱我们，神把我们的生命写在他册子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我改变的时候开始的吗？不，圣经说 在你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已经写得彻底了。他在鉴察我，他在知道我，他在引导我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而是因为他本质就是爱，他定义要来爱你，他已经创造你成为杰作，他定义要把这个奇异的恩典施加在你的身上，这是他定义要做。所以他就是常常有很多不能够做的事情，你就能够做了。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哇，圣灵真的住在我身体当中。所以神在践踏你、践踏我的时候，他不像我们翻箱倒柜还能找出一些好的、有用的东西，人放在那里让坏的扔掉。不是，他跟我们翻箱倒柜不一样，他找来找去都是坏的，他找不到一个好的，他找来找去都是坏的，全扔掉。最后他找到好了，后来发现。本来就是他自己，是因为你成了一个透明的器皿，这个圣灵住在你的生命里，让你以前不能原谅的现在能原谅，让你以前没有耐心的现在有耐心，让你以前不能爱人的现在可以爱人，找来找去都是他自己的好的。圣灵透过这个你愿意顺服的心，你带他的里面住在你心里，他翻箱倒柜的时候把我们本质的东西扔掉，把我们透明的器皿接受着他的祝福放上，这就是我们一个丰富的人生。神的节奏就在这地方，他创造我们如此的奇妙，他施行救恩如此的奇异，他带领我们是这样的神。他不光是带领作者，不光是带领圣经里面这么多的伟人，也不光是带领我，也不光带领你啊，他也带领了最近好几个医生了。你知道这个 Ebola Ebola 这个病毒啊，在非洲已经肆虐很久了。但是呢，这个发生的时候，就很多的医生呢、志愿者，他们就到那边去。为什么？按照你的肉体，你愿意去吗？这个可不像麻风病啊，麻风病不会传染的，这个会传染的哈。你会去吗？照着肉体的本意，谁也不愿意去。但是圣灵的引导，人的顺服，这些医生就去了。这个医生叫 Redball。然后他就去，然后他就染上，回来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医治，但是也没有吓唬到其他人，别的医生继续去，这个 Brantley 也去，这个 Brantley 后来不行了，这个 Sacco 也去，这些医生就是一个一个的去那边。那我相信后面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继续回应神的呼召，继续回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的杰作，他创造我们是如此的奇妙，他拯救我们是如此的奇异，恩典与我们同在，他神奇的引导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时每一刻。今天你在这个创造主面前，在这个救赎主面前，在这个引导者的面前，你有什么的回应？你愿意被他拯救吗？你愿意被他引导吗？我挑战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你以前还没有经历到他奇异的恩典，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还没有邀请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当中，在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邀请你在内心里面，或者跟我一起祷告。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还没有把自己的身全心全意献上，我挑战你，你按照神的方法来，全心全意全力的侍奉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若是在工作上面，你就全心的尊主为大，你就按他所给你的勤奋，按他所给你的忠心，你忠心耿耿的为你的老板，为你的同事，你按他给你的忍耐，按他给你的怜悯，按他给你的爱，去善待你的同事，去善待你的工人，去善待你的上司，去勤奋的做你的工作。如果你在家是侍奉孩子的，如果你是教养他们的，你就按着神的原则，照着神的道来遵循他，在主里面养育他们。如果你是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职责的，或者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做什么事情的，我今天挑战你，你听圣灵的声音，顺服他的引导，去做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我祷告的时候，
你若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自己跟着我一起祷。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创造我们，救赎我们，引导我们。在座的若是还没有体会到你救赎奇异恩典的，求神帮助他们从内心里面讲，我里面没有一点善行，我里面的恶的东西求神给我拿走。事实上耶稣基督已经为此付上代价，求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他们。若有这样心愿的，他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垂听，你就拯救他们，耶稣基督就被邀请到他们心里面。若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完全把自己摆放，还没有在工作上面做荣耀主的见证，还没有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还没有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荣耀主的仆人的话，我也挑战这些的弟兄姐妹，也求你悦纳他们的祷告，他们也愿意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求神听他们，也听我个人的祷告。我也是要是听他自己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一点良善。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可以透明，让我们不要弄着那个脏脏的玻璃把自己罩起来，让我们不要弄着很复杂的面具把我们盖起来，让我们当当在你的面前，暴露在你的阳光和热当中，暴露在你的恩典和慈爱和引导当中，让我们接受你真心的引导，杰作的引导。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创造我们的杰作，谢谢你奇异的恩典，谢谢你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如果你刚才做了这样的祷告的话，我非常的欢迎你在会后来找我谈。谢谢大家。